泼皮牛二在天旱桥头，他要买杨志这口刀。当杨志向牛二说出自己这口刀三大特点的时候，牛二把这个嘴咧了咧，由打咧的这缝里边又冒出一股酒气来。你说你这个刀有这么多特点，我先问你，这第一个特点能够削铜剁铁，怎么叫削铜剁铁？杨志说，用我这口刀可以剁得动铜铁之物，铜铁之物剁断之后，我这刀不卷刃，足见他刀口的锋利
啊。
剁铜铁之物，这眼下没有铜铁之物啊，怎么验证你这刀呢？杨志说，没有铜铁之物不要紧，你可以找一摞铜钱来，我剁铜钱给你看。那好，你等着。这牛二晃晃荡荡就奔那个天汉桥的左边去了，那地方有个生药铺，到生药铺那找掌柜的。掌柜的，要几个铜钱？要铜钱我试试那刀。来来来，你给拿几铜钱。掌柜的一看这位来了，谁也不敢惹，他一要来了快点把他打点走，求一个顺序。这么样子，掌柜的拿了这么一摞当三钱。当三钱呢，宋朝当时这么一种铜钱，政和元年铸作的，这种钱呢代替了当十钱。当三就是一个当三个，可能是这一摞铜钱交到他手里边，泼皮牛二拖着钱就回来了。哎，小子，这钱我跟你要来了，你剁剁给我看。杨志把这钱接到手里边之后，掂了掂了，咵，把这铜钱摞成一摞，就往天汉桥的桥头这个石柱子顶上一放，然后他把这刀摁崩狂，就抽出来了。这口刀果然是一把宝刀啊，金狮尖、金铜口、金卡的崩狂，从外表装饰看着与众不同。当抽刀出鞘的时候，寒光似水，冷气逼人。他往外这一亮这刀啊，周围很多老百姓就都围上来了哟。大伙儿瞧瞧瞧瞧，这牛二要买这刀，瞧着，今儿个有热闹看，这个小子又不定在这耍什么地带呢。来来来来，围在这儿了。杨志手中把刀掂了掂了，用刀一比这铜钱，你看着，啊，嘿，咔，这一刀就剁下来了，咔的一声，一摞铜钱，足有二十来枚。一劈两半，哗啦，钱散了。旁边这些看着闹的人一个个是赞不绝口，嘿呦，好刀，这刀这钢口太硬了，哈家瞧见没有，这摞铜钱多厚啊，一字劈两半了。哎呀，这要切肉剁肉的话，那省老了是了，那可不吧。大家伙这么议论着，牛二在旁边瞅着，牛二也有点震动，嗯，真不错啊，真剁开了。好，这是你这第一个特点了。我再问你，你第二个特点什么叫吹毛利刃？杨志说，吹毛利刃就是拔下一根头发来放在我这刀锋之上，用气一吹，这头发就一斩为两段，这足以看我刀的锋利程度啊。是这么回事，那你来一个我看看。杨志说，你来看。说着话，杨志一伸手，由打鬓角这个地方啪扽起一根头发来，把这刀在面前一横，这头发往刀锋上这么一搭，瞅着，这一口气头发两截了。哎呀，啊，还真给吹两截了。我告诉你，你那头发摆上那不行，你那头发里边有假。那我这头发有假，谁的头发是真的？得吹我的头发。你要能把我的头发给吹断了， 那就不算你吹毛利刃，然后把你的头发拿来。好，嘣嘣嘣，这牛二一伸手拔下三根头发来。他这头发您还别说，真挺粗，三根头发，他捋巴了捋巴，这头发还带卷的，递过来，你吹，这三根你都得给我吹断了，有一根不断，你这糟就是假的。杨志伸手把这头发接过来，三根头发他摆平了，往这刀锋上一立，你瞧着，无非是吹的这个气儿大了一点，这三根头发啪全断了。牛二一看，哎，停，三根头发还真吹断了，算你小子这刀啊还是够快的。杨志说，别说你这三根头发，你就是拿了一把猪鬃我也能把它吹断了。放屁，那什么话，什么叫猪鬃，我这是头发，我这打比方，比方也没那么比方的。我问你，你这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？第三个特点是杀人不见血。嗯，那好，杀吧，你杀个人给我看看，我看看你那刀上见血不见血。杨志说，你这叫什么话，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哪能杀人呢？杀人是要犯法的。那你不能杀人，你他妈的在这吹过什么啊？你不能杀人，那怎么知道你这刀就杀人不见血呢？杨志说，这样吧，杀人是不行的，你给我找条狗来，我当时把这狗砍掉脑袋之后，我这刀上不见血迹，足以证明我的说法不谬。我给你找条狗来，你说的是杀人不见血，你可不是说杀狗不见血，要是杀人不见血你就得杀人，你要杀狗那就不算数。杨志说，怎么杀狗不算数，杀人杀狗还不是一个样子吗？你不就是为了验证刀上有没有血吗？那不行啊，你他妈说那叫什么话啊？那人跟狗能一样吗？人就是人，狗就是狗，哎，你要说拿狗来顶人使，那就不对了，那我管你叫狗能行吗？你不是人吗？杨志一看，我怎么碰见这么一个人呢？啊，在这混搅啊。杨志说，我跟你说，杀人谁去打官司那我不管，你杀了人就验证你刀，打官司谁杀谁去打。杨志心想，这个小子今天纯粹是到这捣乱来的，哎，你爱买不买，快走你的路。废话，你他妈的在这儿给我弄虚作假啊！你说你遭杀人不见血，你还不敢杀，你还让我走我的路？我就是买刀，我买刀，我看看你是不是真货。哎，你给我杀！杨志说：“那杀人是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你这刀就得给我。”他说着话，牛儿走到跟前一把，他就把这个刀鞘给抓住了。这时候杨志这刀已经入了鞘了，杨志呢一手抓着刀把，这手抓着刀鞘的底部，这牛儿抓住刀鞘当件，你把刀你给我，你这是假货，完了。杨志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少要刀在这里跟你家老爷我捣乱。什么老爷？你他妈的个卖刀的，你他妈你谁老爷？你从哪儿了？你老爷，我也不是平常之辈，你是干嘛的？我告诉你说，你家老爷原来乃是殿司制使，如今贪了一点事情困在东京，所以才接头来卖刀。你是殿司制使，那 你他妈说电磁制使的吹牛不怕大风闪舌头，我跟你说，我他妈是王爷，我他妈是侯爷，皇上是我大舅子，谁信呢？啊，你少给我来这个！你他妈致使，你他妈致使能穷得上这来卖刀吗？啊，你弄个破刀跑这糊弄我们这些天汉桥周围的老百姓，你问这老百姓谁不知道我牛二？我牛二眼里不揉沙子，你他整这个那不行，你把这刀得给我！他说着话往回又抢这刀，杨志俩手抓住这个刀，牛二他抢不过去。杨志看着这种情况，他往周围瞧，周围围观的人站着一群呢。杨志说：“众位，你们可都看见了，这个人他不给我钱，还要硬抢我的刀，这不是拦路抢劫吗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众位，你们给我评评这个公理。”杨志说这话意思，说大家伙儿，你们给我帮帮忙啊，把这小子拉走就得了，这是个地赖。可是这些个老百姓谁敢来拉牛二啊？这一带的人都知道他呀，这个小子是贴上一户皮呀，躲都躲不及，谁敢往前凑手啊？这么一来，无人上前解决这个事情，这牛二就更放肆了。嘿，小子，你想这儿喊呐？喊谁也不能帮着你，这都是我的乡里乡亲，你把这刀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呵，还真有点劲儿啊！哎，我就不信拽不过来。万说要是别人的话，这口刀早让牛二就给夺过去了。可今天这是杨志，牛二哪能拽得过杨志啊？他夺来夺去，夺了那么十几下没夺过来，牛二一抬腿照了杨志那肚子上，咣就给来了一脚。这一脚把杨志这活给踹上来了。杨志心想，我长这么大没受过小人欺，你敢踹我，不讲理，你还踹人。杨志把这刀往旁边那么一晃，抬起右腿来照着牛二那胯骨上，哐就是一脚。这一脚踹上，把牛二踹的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，扑通来了个大腚墩儿，这一下子摔了一个四脚朝天。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们哇，大伙全乐了。这一乐，这牛二脸上更挂不住了，他没丢过这人呐。这个小子真像个野牛一样，爬了爬了屁股上的土，站起身来，冲着杨志就又扑上来了。杨志往旁边一闪身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洒家可不是你随便可以了不得。我了不你，我今天我要揍你，我非让你给我试试这刀上血不可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是不能杀人吗？今天我拿你这刀，我要试试，我要把你脸上这颗青迹给你拉下来，然后我看看那刀上有血没血。他这句话一说，周围看热闹的人哗又是一笑。这一笑，杨志这脸上可挂不住了。俗话说呀，打人别打脸，是说话别揭短。他这句话正揭了杨志的短。杨志这脸上有块青迹，这是胎里带的一块迹。杨志最忌讳说他这毛病，这个小子今天偏偏说要用这刀把他这青迹给拉下来，看看有血没血。杨志听闻这句话，这青迹这块脸就成紫迹了。怎么？他脸红了，他火了。杨志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泼皮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洒家我就要教训教训你。牛二说，怎么着？你他妈的教训我？我告诉在天汉桥这带还没听说能教训我的呢，我竟教训别人了啊！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，你休走看拳。他往前一纵身，咣，给杨志就是一拳头。这一拳头打过去，杨志一搂他的手脖子。这牛二一转身，咣，这边又一拳。杨志拿着刀往外又那么一躺他。这小子一看两拳都没打上，他把脑袋一低，冲着杨志来了个撞羊头。牛二啊，在街上常打架，但他可不是武术大家， 他打的这玩意儿也就抄个腿了，抱个腰了，撞个羊头了，就这么两下子。在杨志的面前，这是小巫见大巫啊，他这一脑袋撞过来了。杨志呢并没有真心躲，心想我看你有多大本事。杨志一运气，这肚子一拱劲，梆顶在杨志这肚子上了，没把杨志撞躺下。牛儿自个儿心里合计，哎呀，这个小子真唐撞啊，往常要搞别人这一脑袋我就把他撞眼壳了，这小子怎么站着不动啊。牛儿一看撞不躺下，人家听见周围大伙又一阵笑声，牛儿就觉得自个儿有点栽面，他这脑袋顶着杨志的肚子，我告诉你小子，你今儿个你把老子杀了，看看你这刀有没有血，你要不敢杀我，你就不是卖刀的。杨志心想，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个人呢，啊，窄了不开了。杨志用手一掐他的脖子，往后一搡，他倒退了两步。这牛二到跟前又抓杨志的刀来了。他为什么还抓杨志的刀？这牛二买他这刀有他的心理想法。牛二在这一带经常是贱买贵卖，叨弄点东西。他看出来了，杨志这口刀刚才能剁铜钱，能够吹毛利刃，这的的确确是一把好兵器。如果他用狠贱的价钱，或者说他用耍赖把这刀愣给抢过来，这对他来讲就是一笔大收入，一倒手他再卖给别人去，就够他活个一个月俩月的。所以他硬抢这刀。可杨志这个刀是传家之宝，能随便就给他吗？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泼皮无赖，刚才在众人面前把杨志好顿羞臊，尤其只说他这脸上这个青迹，他要用刀给拉下来。这牛二三缠两缠，把杨志这活可就缠闹起来了。杨志心想，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。杨志一时兴起，他看牛二一抓这个刀鞘的时候，他那个刀那么一晃，你给我闪开，说了声闪开，这刀一晃，牛二那手就松开了。他手松开之后，杨志唰把刀就抽出来了。抽刀在手，杨志这意思，我刀出鞘了，你还敢上吗？这牛二啊，生死不怕，他瘪了个脑袋往前这么一扑，杨志把刀一摆，哎，这刀往下一抹的时候，正好抹在牛二这脖子上，抹进去一寸多深。这牛二当时把眼睛一愣瞪，啊！这俩手还要往前抓，杨志把刀往怀里边一带，用这刀尖往前边那么一捅，又一刀捅进牛二的前胸，砰！这刀往我一拔的时候，那血呲下就窜出来了，哇！周围这些看着闹的是一阵大乱，哗，全闪开了。杨志提着刀站在天汉周桥的前面，大伙一瞧啊，嘿，这刀上真没有血。杨志心想，这回我成了杀人罪犯了。杨志不是愣了吗？周围这些看着闹的，别看刚才往后边一闪，谁也没走。为什么呀？大家伙都高兴了，呵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就叫该报不报，时辰不到，时辰一到一切全报啊。牛二啊，这就作的，到了时候了，今儿个这位就是给大伙出气来的，把他杀了，死没死看看还有气儿没有，要没气儿的话让那位再给他来一刀。你说这位人缘走到这种地步可也不容易，大家伙急了就围上来了。一看牛二临死了瞪俩眼睛，还有一种不服的劲儿，大伙来到杨志的跟前，这位壮士好样的，你真好样的，你为我们这个地方除了一害呀。杨志心想，我给你们除了一害，我可蒙上了罪名了。杨志说，众位，你们大家可都看见了，刚才他要强抢我这口宝刀，是我被逼无奈，万不得已，我才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。诸位， 我杀了人，敢做敢当，我自己去投案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众位乡亲父老，你们能给我说两句公道话，给我做个证，那就行了。他冲大伙一说这句话，这么一报案，有这么几位凑过来了，其中有一饭馆掌柜的。这位饭馆掌柜的能说会道，来到杨志的跟前，我告诉你，这位壮士，你不要去投案吗？我们佩服你，你是这份的，你为我们大伙出了气了，我们大伙得给你做保。你到开封府去投案的时候，别按原样这么说，我教给你，你呀这么说。杨志说，如此说来，多谢了。杨志拿着这口刀到开封府尹这投案来了。杨志头前走，在后边跟着这一帮啊，都是看着闹的作证的，稀里糊涂的就来到了开封府。到了开封府大堂上，正赶上府尹升堂，杨志一见府尹，当众就说我是杀人犯。府尹一问，你怎么杀的人呢？杨志就讲了，原来我是电司制使，由于押解花石纲在黄河遇风，花石纲的船翻了，我拒罪脱逃，如今万岁赦免我们的罪名，我倒是想办符纸的事情，没想到把银钱花完了。天恨周桥的桥头，我去卖刀，碰见这么一大事儿。这个牛儿想强抢我这口宝刀，我不给他，在抢刀过程当中，我不慎失手误杀了牛儿。杨志这么说的。当府尹问他，你怎么个不慎法，是怎么杀的？杨志说，我当时忙忙乱乱，我也没看清楚，反正他就死了。不信您可以问门口外边给我作证的这些个老百姓。府尹一听，马上传命令，找几个百姓有代表性的上堂。有几个百姓到堂上面了，一问这些百姓们，大伙都说，老爷的的确确他是误杀，他原来并不想杀他，他们两个人就在争争扯扯抢这个刀的时候，也不怎么捂着的，这一刀就捅他身上，他就死了。夫人一听，那好吧，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条人命，吩咐先把这杨志给我用枷枷上，然后吩咐推司到天汉桥的桥头去验尸。这个推司领着仵作就来到了天汉桥头了，到这一看，牛二这个尸首已经用一领破芦席给盖上了，把芦席打开，仵作过来一检验他的尸体，两处刀伤，脖子上一刀，前胸一刀，周围很多老百姓在这围着。这个时候推辞就问周围这些百姓了，说谁是当事人，谁在这当场看见了？老百姓大伙都说啊，说我们都看见了。崔四说，你们都看见了，那么这个杨志是怎么杀的这个牛二呢？饭馆那掌柜的就过来了，我跟您说呀，这个事儿他这么回事，不怪杨志，人家啊卖刀，这牛二呢没钱还要买刀，他夺人这刀，杨志不给他，这么一划了，这刀就划到他脖子上了，他就完了。崔四说，不对呀，划了到脖子上那就是一刀啊，这前胸还有一刀呢，啊，前胸那刀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他这一刀划了到脖子上了吧？这小子没死，还挺厉害，站起来追人家。杨志一看他追人家，杨志说：“干脆你别追我了，这刀我给你得了。”人家一松手扔，把这刀就扔给他了。这一扔呢，这刀头沉，头先过来了。他呢，已经挨了一刀了，四肢无力，没接住这刀，拿肚子接住了，噗，捅进去了。所以他又挨一刀。仵作说不对，仵作说他又挨一刀的话，这刀要是一扔他捅到肚子上了应该浅，这刀扎得深，看出来了是硬捅的。掌柜的说，嘿，您不知道啊，人家这刀真的是宝刀啊，削铜剁铁呀、啊、这么厚的铜钱一刀就剁两半啊，那不是一般的刀，捅他这肚子那就像捅窗户纸一样，噗就进去了，厉害。他们这么一说呀，这推司跟仵作也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接着这饭馆的掌柜的还有周围的老百姓在这就说起牛二来了，说牛二这个人在这一带怎么为非作歹，把谁家大姑娘给吓疯了， 把谁家那兄弟腿给打折了，半夜怎么偷人家黄豆。这饭馆的掌柜的说，他怎么上我这吃饭，多的也不给钱，你要要钱他就跟你打架。哎呦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这成了控诉牛二的大会了。说了半天，这仵作跟推司两个人一看，咱俩回去吧。俩人回到开封府，见了府尹，这么一汇报。府尹一听，这个牛二是危害乡里，积怨甚深呐。今天杨志把他杀了，还符合了民意了，加上牛二家里边没有哭主，怎么办呢？最后就判杨志误伤人命，击杖二十，赐配北京大名府充军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一判杨志充军，天汉周桥附近的老百姓还真给杨志准备不少东西，要给杨志送行。要充军走的时候，杨志提出来说，我还有些东西在我那店房里边放着呢。两个借差，一个叫张龙，一个叫赵虎，押解着杨志来到高升客店。到了高升客店里边，一见店小二，杨志就说了，说我那东西收拾收拾得给我带着，我现在充了军了，我还该您点电饭账钱。店小二说，那电饭账钱您就甭给了，我听说了您在天汉周桥前边杀了牛二，为我们这出了一害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，东西呢您带着。店小二把东西给他打点好了，杨志离开了高升客店。他瞅着高升客店，杨志心里想，我原想住在高升客店能高升，万没想到不但没高升，我还充了军了。杨志在借差押解之下够奔北京大名府，一出东京的时候，身后边跟着很多老百姓给他送行，有的给他钱，有的给他东西。杨志颇受感动，没想到我杀这么一个牛二受到老百姓如此爱戴。大家伙送他，其中有一个秀才看到此情此景是颇有感慨呀。这秀才信口就说了这么四句话：何以杀人顺人心，只冤王者为害人，官府无能除公害，惹得街民送配军。